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关注一下目前在中国大陆啊，似乎又有流行性的肺炎呢在大规模的传播。那么这个消息呢已经引起了这个各界的高度的关注啊，尤其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也已经正式向中共啊提出要了解相关的一些情况。那今天呢我看到台湾的卫生福利部的疾病管制署啊也特别发通知说，目前在大陆鉴于这种流行病的趋势蔓延哈，呼吁一些老人和幼儿呢非必要情况不要去大陆。那么很多人听到或者是看到这样的消息呢，内心都会有一丝担忧啊，都在想说，哎呀，我们刚刚结束这个席卷全球的 COVID-19 啊，这个中共病毒的疫情，难道现在又要再卷土重来了吗？是这个就是武汉肺炎的 2.0 升级版吗？还是怎么回事啊？那么鉴于这个中共政府啊，它的这种集权统治，很多消息呢其实并不透明啊。那么丁月呢花点时间为大家搜集了一下现在各方啊传出来的一些资讯，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到底现在中国大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不明肺炎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啊，其实这个不明肺炎的蔓延和传播啊，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了啊。不光是在就是某一个城市，而是在中国大陆很多城市啊，尤其是在这个儿童医院的急诊科呢，可以说是出现你说爆满也好，甚至可以说是告急的情况了啊。这个很多就是急诊室，儿童院的急诊室已经到了就是没有办法收容病患的程度。像是我刚刚看到在11月24号的时候，就是前几天哈，在这个天津儿童医院急诊叫号大厅上啊，有网友就秀出来排号都已经排到1000多号了啊。你想想这个孩子要看病的话得等多久啊。北京有一个医院也是有家长秀出来说这个就诊排队数字，他前面排了700多个孩子啊，非常非常的吓人。然后呢很多医院的科室可以说是沦陷了，就跟前几年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一样，一个科室12个医生9个人都发烧，然后儿科爆满，住的都没床位。很多这个医院的医生的孩子啊都这个显示 CT 拍出来都白肺了，但是白肺啊就是肺部感染之后呈现这个白的纤维状嘛哈。那么呢也没办法，你知道吗，就是跟这个医生哭诉，就说哎呀我这还得上高三了，要考大学。那么大夫就说你是想要命呢还是想要分呢，对吧，非常非常的就是让人无奈啊。大家看到就是现在这一波的这个流行病的传播呢，其实是导致很多中国大陆的孩子啊年轻人呢也感染了啊。在11月21号的时候，几天前，这个全球有个传染病监测网络叫做 ProMed， 专门总结了目前在中国大陆这种不明啊，就是可以说是你说是肺炎或者是流行病的这种情形哈、情况啊。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ProMed， 它就提醒说呢，现在在北京，包括北京在内，天津还有很多中国北方地区的医院，都住满了患有这种不明肺炎的生病的儿童年轻人。所以呢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认为，现在正在有一种不明的呼吸道疾病在中国广泛的爆发。目前呢还不清楚这波病情是具体从哪一天开始的啊，但是这么多的孩子快速的在多地区受到影响是非常不同寻常的。那么由于这种患病患者数量的异常增加呢，引起了人们对潜在新流行病的一些担忧哈，并且导致世界卫生组织在22号的时候就向中共政府提出要求呢，说要了解更多的信息。那么这个不明肺炎怎么回事，感染了之后有哪些症状呢？早些时候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主持人啊，也是兼记者舒瑶呢，是采访了来自中国大陆大连市的一位家长啊，他描述他的一个亲身经历，我们来听一下。
太折腾了，我都折腾磕磕勾勾的，就是你整整你，我真的我觉得啊，伺候老人真是不容易。你就伺候个孩子，从早到晚的，哎，六小时一烧，六小时就得晚上降温，6小时降温。你这一天吊瓶打完了，他烧你就只能降温。吃那美林啊， 不吃那玩意儿不行，他那个你给他擦身，我连都我都给他泡澡了，不顶用，降都降不上半度。老大他班好多小孩全肺炎住院了，这住院都住不了，儿童医院都排1-200个人在后边等了，连架床都架不了。然后后来严重的话就全上鼻塞，全上激素。人家医生是这么讲的，你激素不上，你这个病往下发展更严重，你自己衡量这加不加激素。你对于家长来讲那保命重要啊，那你说你以后说身体完了或者怎么样，对于当时当下来讲那还像是肺炎，班里他妈志愿体一票啊，那现在学校这必须你要是只要去医院你必须得拿志愿体阴性证明回学校。
你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中国大连啊一位患儿家属啊家长他的这个描述。你看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发烧啊，6个小时就是想尽办法这个温度也降不下来。这确实也是很多目前感染了这个不明肺炎的一些儿童的共同的一个症状哈。而且还没什么没有咳嗽啊，很多人 CT 的扫描结果呢是有肺结节啊。对此呢，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啊，叫做 Paul Hunter， 他就讲说这个肺结节呢通常是细菌感染而不是病毒感染的一个标记啊。他说可能人在感染流感病毒之后呢发生细菌感染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不明肺炎它是不是中国大陆这个中共政府所宣称的叫做支原体肺炎呢？根据 ProMed 的这个分析和了解啊，就是说中国儿童他爆发的这个不明肺炎呢跟过去2个月中外媒体报道的支原体肺炎呢是一致的。但是呢这个支原体肺炎通常会导致喉咙和气管的轻度感染。这也是很多美国儿童或如果是想要有肺炎住院的基本上也是这样的表现和原因哈。但是这个 ProMed 就这个他们的这个编辑啊在文中就指出说，中国儿童的不明肺炎呢却有点奇怪，不是典型的支原体肺炎啊。他就解释了一下，就是比较医学方面的这个阐述吧。简单来说就是支原体它通常会导致叫做什么斑片状的这种浸润啊，在这个 X 光片下呈现肺结节的这样的一个显示。但是呢很多中国儿童患染了这个之后拍出的片子却不是这样啊，所以在这里也画下了一个谜团。那中共政府所宣称的这个支原体肺炎好像让很多专家也觉得说似乎不是那么回事儿哈。那么另外为什么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来索取这个信息呢？中共当局是把支原体和这个核包病毒啊 RSV 和COVID-19 病毒一起列为这次流行的病原体。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就要求中方你赶快来拿更多的消息啊。2019年底我们知道最早在武汉出现这个 COVID-19 病例的时候，当时中共当局的隐瞒不报啊，那么给整个的就是世界来进行疫情的管控呢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然后呢也使得哈基本上就是你不光是世卫也好，其他的国际卫生组织都对中共的透明度呢产生了高度的怀疑啊。所以在目前这次的情况也一样啊，大家还都是对于中共能否拿出真实的数据来看呢是心存疑虑的。那么很多现在目前很多这个专家哈都表示说这个支原体肺炎其实是很容易治的。所以呢最让外界担心的啊，很多这个世界医疗团体医疗专家最担心的是就是大陆现在很这些孩子爆发的它就不是支原体肺炎，而是一种新的不知名的病原体所导致的，那么这样就比较可怕了啊。其中有一位来自北京儿科医院的大夫啊，他化名叫王烨，在接受这个大纪元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他说这波感染呢根据他们这个接诊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没有有效的药物啊。他说把能治支原体肺炎的药给孩子吃了一遍也没什么效果，所以他认为这不是支原体肺炎，因为你用药它没起作用嘛。另外香港大学医学院的一位病毒学教授啊，金东燕在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也说到，这个支原体肺炎呢会在学校啊宿舍啊军营的场所去进行传播啊，有咳嗽咽痛发烧头痛等等。但是呢迄今为止中共官方所公布的信息非常非常的少啊，也没办法了解说这个全面爆发的一个原因和现状。 那么其实还有让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会不会这个不明肺炎是 COVID-19 的变种，或者是哪怕它不是变种，是新型的一些什么病毒，然后它再和 COVID-19 一起爆发，那是不是就太可怕了呢？对于这个问题，美国病毒学家哈林晓旭先生呢是表示说，到底就是说这一波流行当中有哪些呼吸道病处在高峰期哈，因为现在是冬天嘛，会有流感，会有支原体肺炎，那么也有 COVID-19 哈，所以呢，这个新冠病毒如果和其他的呼吸道病毒一结合起来，或者跟这个支原体肺炎一结合起来，打破人体的防御系统，就会出现严重的感染，就会导致那种白肺的情况哈。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很多的孩子啊，这个出来的诊断就是白肺啊。肺部变白啊，这样的一种这个病症。那么新冠呢 COVID-19 其实并没有从中国大陆彻底消失过啊，这个林晓旭博士呢他认为说中共官方还在隐瞒。那么这个香港的金东彦的教授刚才他也说到说，他认为只有公开信息啊，其实才能避免公众的恐慌。中国政府呢必须要告诉公众说，这个不明的数字是不是在到底在哪里，对吧？你是感染数这个病例不明感染原因不明，那大家就会更慌张哈。那么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今天还看到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说现在这个不明肺炎的爆发哈，在全国的蔓延，其实呢已经是成为了就是怎么说，就是在中国大陆啊中共统治阶级的一个噤若寒蝉的事情了啊，他们很怕这样的事情影响到中共的这个统治。尤其现在啊，我们知道是白纸革命啊这个一周年的时候，所以也是所谓中共的这个敏感时期啊。最近就有一个了解，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军方的这么一个消息人士啊，化名叫杨青，在昨天呢这个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就谈到说，他现根据他的了解啊，现在这个连中共的党魁都直接指示说不要渲染疫情，担心这个新出现的这个不明的肺炎呢，会和白纸运动同步这个给这个政治，怎么说政治局面带来冲击哈，导致这个政局不稳啊，说这个中共的党魁呢都已经直接来说明这个事情了，而且呢还说，官方就是中共官方就说哈，把这个病就列为叫做支原体肺炎感染。然后不允许任何外媒进行采访，因为我们都知道本月哈，这个中共党魁呢，他习近平刚刚来了旧金山啊，来这个美中峰会，在对外进行所谓的示好动作。那么近日中国呢还开放了对多国免签啊，如果这个时候又爆出来说中国有这个不明的啊，有可能在引发大规模感染的这种疫情的话呢？那么就变成是不是谁还敢去呢，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中共党魁的意思就是根据这个了解消息的内部人士说，就是千万别再说了，防止他这次这个所谓的出外访问就白做了一样哈。他出来就是希望大家都赶快人啊都去中国，然后给中国一些钱啊投资啊等等，但是如果再出现这种疫情的话，大家谁还敢去呢？所以这个是了解哈，这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军方的这么内部消息人士，叫做杨青他透露的啊。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个其实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对于身在美国的我们来说，很多人还比较担心的就是说会不会引发另外一场大流行。因为最早在三年前哈出现这个COVID-19 的时候，也是从中国大陆源起啊，不久之后呢就蔓延全球，给全世界人的健康啊、精神、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那会不会再引发一场大流行呢？这目前在中国大陆出现的这个病呢？对于这个问题哈，半岛电视台有采访到叫做威尔康奈尔医疗政策和研究所的流行病教授，他叫做莱斯阿布达拉德。那他呢就说现在啊，就根据他的分析，他觉得中国的孩子不明肺炎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可能存在一种新型病原体，二是存在一种现有但是突变的一个病原体。他说这两种情况其实都值得全球关注，无论如何都要采取预防措施，不然的话这个病原体它是会跨越国界的哈，不是会就是在中国一个地方发生，它也会蔓延到全球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确实啊，值得我们来进行一个关注。它会不会成为 COVID-19 疫情的延续呢？伦敦大学学院的基金研究所所长啊，叫做 Francisco Balux。他呢在这个 Twitter 啊这个 X 上面特别也发了一个声明谈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呢可能正在偿还一种叫做免疫债。啊，什么叫免疫债呢？他说中共过去的严苛封控疫情大大减少了呼吸道细菌的传播，从而降低了对地方性细菌的一个免疫力啊。所以他认为这个可能这一次的爆发不明肺炎的事情呢，是由于过去几年中共极端封控带来的一个结果。另外，加拿大中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康美中医诊所的院长啊 ，Jonathan Liu， 他有不同角度的分析哈。他说，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呢，首先 COVID-19 疫情在中国就没清零，现在呢又爆发了支原体流感病毒多种复合感染，在海外呢，我们知道这个北美这些公共信息透明的国家就没有这样的情况。目前中国大量的孩子感染，他认为是不正常的啊。中医的理论是说，儿童阳气旺盛，过去三年其实大部分孩子没有像老人出现这种严重的什么病例、死亡、白肺啊，没有因为 COVID-19 出现，但是现在却出现了。所以这个刘医生是建议说呢，中国人真的要打开思路啊，听劝善之言啊，了解就是看看多看看外面的这个信息哈，因为毕竟中共封锁了信息，封锁了真实的消息，所以不能单单听信中共的一方之言呢，就很容易被蒙骗啊。对于真实的疫情、真实的情况呢，就没有办法及时的了解。所以今天呢，丁月也是花点时间哈，把相关的一些信息给大家这个综合了一下，也希望对您哈，对目前在中国大陆再一次兴起的这个不明的肺炎呢，能够多一些这个资讯啊，少一些恐慌，但同时呢，也多一份戒备和警备啊。在这里，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没有办法展开，但是推荐大家可以去看，就是这几天这个海外大纪元时报有一个特稿啊，叫做疫情海啸再来袭，谁能躲过生死大劫啊。这个文章呢我看了很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入哈，详细的分析这个疫情是怎么来的，以及大家可能非常关心的，我们如果这是又一波疫情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躲过去哈，我想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再去关注一下的啊。那么今天的这个关于中国大陆不明肺炎的事情呢，我们先聊到这儿，先关注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头带大家来关注美国啊 Cyber Monday 接下来的这种消费热潮的一些最新情况，马上回来。